我们今天下午呢，就比较这个知识性的这个课题了啊，就怎么样从预言去看历史演变跟以哈冲突啊？因为在但以理书当中有接近一半的篇幅呢，跟人类的历史的预言是相关的。那发生的那个中心点就在现在的巴勒斯坦。那今天的以哈冲突呢，也发生在这个时候啊，所以这个地方。所以下午呢，我们就会从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呢，就是去看看整个巴勒斯坦历史的进程，然后看看这个经文当中已经应验的，还有未来要应验的经文。那也学习帮助我们怎么去面对幕后的时代啊。所以下午我希望能够帮助你们打通整个这个圣经的历史。那未来你读圣经就会比较知道背景啊。好，那认识巴勒斯坦跟应许之地。巴勒斯坦呢，在什么地方啊？那巴勒斯坦这个名词呢，它源自于希伯来文啊 ，Phelishit 啊。那 Phelishit 它的原来意思就是非利士啊，非利士嘛啊。那所以这个巴勒斯坦的境界啊，地界，其实它随着这个历史的演变，它也会有一些不同。那古时候呢，这个区域不叫巴勒斯坦，这个区域叫做迦南地啊，迦南地，所以是由这个迦南人所统治。迦南是谁呀？啊，还没到亚伯拉罕呢，太早了。挪亚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哦，这个挪亚的儿子闪、含跟亚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之后，他们都生了儿子，然后就告诉我们，含的儿子是古时、麦西、弗，还有迦南啊。然后呢，迦南又生了这个西顿啊，这些人嘛啊。那所以这个迦南呢，是挪亚的孙子啊，那是含第四代的啊，第四个儿子啊，第四个儿子。那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迦南地的地界啊，是从西顿到加萨啊，然后一直到拉萨。所以因为地图很远嘛啊，那除非你们有远视，要不然应该看不到上面的字了啊。那我就把它圈起来啊，最北的那个地方叫西顿，然后加萨啊，就是在左下角那边，然后右下角那边一般认为是拉萨，就是这个死海的东岸，所以你可以发现哦，这整个巴勒斯坦地，哦，差不多也是我们现在这个巴勒斯坦的一个范围啊，哦。那么，当约书亚进入迦南地之后，一直到王国的建立啊，哦，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就有不同的势力分布啊，哦。那腓力士人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埃及啊，哦，埃及在哪？埃及就是最左下角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埃及了啊，哦，埃及。所以埃及呢，一直到这个沿着地中海的南岸，然后沿着这个加萨的这个沿海的地方，然后到约帕，哦，这边看不到约帕了，哦，那约帕这个地方其实很出名，哦，因为彼得在约帕让这个多加死里复活嘛，哦，然后你还记得新约，彼得在约帕也看到异象，对不对啊，哦？所以那个地方，所以腓力士人所居住的这个区域，哦，差不多就是左下角这一块长的这个区域。也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巴勒斯坦，就是加萨走廊的这个范围，啊，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还知道一些的国家，比如说摩押啊、亚门啊，那些都是在约旦河的东岸，所以就是往右边这边去看啊，然后再往东就是这个阿拉伯的沙漠啊，那边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地界了啊。好，所以这块地方呢，在圣经里面叫做应许之地。哦，应许之地。所以应许之地跟以色列人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啊？那当然，这个地区经历了很多的统治者。那最早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是迦南人啊。那之后呢，神就把这个土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啊。所以在创世纪15章第7节说，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啊，所以就是之前我们看的这一块地方啊。 那之后这个以色列就进迦南得到这个应许之地嘛，那这里就产生一个现代的以色列人跟这个巴勒斯坦人争吵的问题了。那巴勒斯坦到底是属于谁的？那肯定属于神的嘛，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之地。但从人的角度来看不会这么看嘛，这以色列人会说啊，几千年前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嘛，那我们现在是回家。但反对人就说，哎，不对哦，好像是迦南人才是那个原住民嘛，那你们是后来的嘛。那以色列人就会讲啊，我们有神的应许啊，神说这是我们的嘛。那反对人会怎么讲？这是你们的神又不是我的神，对不对？所以除非每个人都要相信圣经嘛，那如果相信圣经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嘛，神说是谁的就是谁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现代的这个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就要用其他的角度去切入这个问题，那我们最后会提。那么当约书亚进到迦南，接下来就是士师时期，然后以色列人逐渐建立王国，然后这个大卫所罗门就统治了这个区域。但是当这个以色列人背逆神，神就允许亚述去灭了北国以色列，然后南国犹大呢就被掳去巴比伦。好好，OK， 好，淡定啊，淡定。那么这个巴比伦呢，被这个南国，把南国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去呢，其实也是应验这个神在摩西时代所讲的，在利未记20:22这边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那这段经文很重要，因为这调整我们对于应许之地的概念。首先呢，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土地会不会收回？到底会还不会？我听不懂。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永久的契约嘛。但是以色列人是不是被保证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在这个土地里面享受这个地中海美食？不是，对吧？如果要安稳的住在应许之地里面是有条件的，就是以色列人必须顺服神，然后尊重神的律法，对不对？那相反的，如果他们背逆神，就像神所警告，这个地就算是他们的，地也会怎么样？把它吐出去。所以在很多地方也讲到，在生命记20:25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对不对？还有历代志下7:19-20，倘若你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怎么样拔出根来，并且为我子民的援助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们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那其实但以理也看到这个问题，但以理也知道，但以理在9:12-13说，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然后后面讲到说，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拥有应许之地却不能住在里面？理由就很简单，因为这个土地是圣地嘛，所以神让以色列人居住在当中，不是让他在里面随便乱来的，对吧？作为神的选民，还记得早上讲的选民不是选美啊，对吧？他是带着责任要住在当中嘛，他们要分别为圣嘛，所以让人看到说，哇，这个民族住在这里有神的同在，就惊叹嘛，然后这些民族看了就很羡慕，就归向上帝嘛，这个是选民住在应许之地的一个目的。 哦，所以其实很早这个神就讲得很清楚，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对不对？然后论子孙我必使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哦，而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对不对？所以其实当然这是双重的应验，哦，我们到时候会讲，一方面是指他的这个儿子嘛，哦，那另外一方面指未来的那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嘛，哦，但是以色列人他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要使万民得福，万国得福，哦，那其实诗篇也是这么讲的，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后面讲什么？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个叫做以色列人的责任。所以当以色列人违背神所赋予的责任，他们没有活出圣洁的样式，结果他们就会被赶出这个应许之地，表示说他们不够资格住在这里。但即使他们被赶出去，如果以色列人他们爱神，神会不会保护他们？会嘛，对不对？先知但以理就是这样嘛，对不对？还有这个尼希米，哦，还有我们最知道的皇后叫什么？以斯帖嘛，啊，以斯帖。他们被掳到外邦的这些犹太人，但因为他们很敬虔，所以神继续在外邦当中高举他们，哦，所以我们一直在看这个巴比伦王怎么去评价但以理嘛，他说有神的灵，对不对？表示说这个但以理他活出见证，这个外邦人就被吸引，哦，他就尽了这个以色列人的责任，哦，那即使在外邦，这个神也高举他保护他，哦，所以神在以色列人的心意很清楚，圣经所展开的这整篇以色列人的历史很简单的归纳，就是如果以色列人顺服，应许之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哦，很简单，只要顺服，这个应许之地就是牛奶与蜜，哦，但经文这边我没有打给你，可以自己写下，就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哦，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到六节，其实整篇都是在讲这个了，哦，可以回去看，那边讲的很特别，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哦，他说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羔羊都必蒙福，哦，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哦，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哦，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讲，哦，顺服神你家电锅都蒙福，哦，团面粉团面盆嘛，哦，电锅所以这个就是神的一个恩典，对不对，哦，而且他如果你看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一节说，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所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你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哦，牛奶与蜜嘛，哦，但是如果以色列人悖逆，应许之地就是战火不断之地。那在申命记二十八章同样也是讲到，哦，那就是反过来，如果你不听耶和华的话，哦，那就是连你家的电锅都受咒诅，啊，就你怎么煮这个米都是硬的，哦，那所以这个就是神给这个以色列人很清楚的一个两条线，哦，而且如果你仔细看申命记二十八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那边提到一个很重要，他说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高而又高，哦，比你高而又高，你却渐渐下降，低而又低，然后他说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所以当以色列人悖逆神，他的结果就是这样，哦，在这个土地里面其他的种族越来越高，他越来越低，哦，然后好像别人在做领袖，他变成只能请求他们的施舍，哦，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巴勒斯坦这个冲突战火不断，你大概就知道原因在哪里，对不对？其实保罗在圣经里面他早就说了，哦，在罗马书二章九章二到四节，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 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为什么保罗很忧愁？因为在九章后面就讲说，31-32节啊，这边我没有打上去，就是说，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到律法的义，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那个绊脚石是指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保罗为什么痛心？因为以色列人他悖逆，他们相信自己的行为，但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那么现在的犹太人是怎么样呢？他们相信耶稣吗？其实还没有，在2021年的7月2号宇宙光有一个文章，他告诉我们一些统计的数字，在你的这个讲义上面有。现在呢，以色列全国人口中有 40% 是属于所谓的犹太的世俗派，所以这些人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祖宗的神，很高的比例有 40%，所以当中有很多人是无神论者，世俗主义、人道主义，甚至他们相信其他宗教的，比如说佛教、印度教或者新纪元的运动，所以他们根本不相信神会保护以色列。所以这 40% 的犹太人，他们相信，以色列复国是犹太人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他们根本不相信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这个 很矛盾，对不对？其实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这个基督教会，我们都相信犹太复国是谁的作为？神的作为，对不对？但是犹太人自己他有 40% 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功劳，比例很高。那么有 23% 的叫做犹太传统派，那这一群人说他们认为宇宙有一位神，其他不是神，但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犹太教徒，他们会守一些犹太的传统，他们可能会在家守一些安息日，但安息日他们也不会到会堂上面去祷告，所以这些犹太传统对他们来说就跟华人的过年端午节一样的，都过，但不代表说他就是相信的。还有呢，真正的所谓的正统派犹太教徒只有 10%， 所以很少的，他们称自己是犹太教徒，他们相信旧约圣经，相信神，但是他们在穿着打扮上就比较接近现代人，那顶多他们会带一些小配件，比如说你们看有一些犹太人他头上戴着这个小帽子嘛，对不对，或是这些已婚妇女他会包他的头发，那极端正统派的犹太教徒呢，那通常这一群人最用来被代表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整个穿着呢最容易被分辨，但是这群人其实占整个犹太人口非常少，在以色列也只有 8% 而已，很少。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福音派的基督徒只有 0.3%，所以以色列当中，是指这以色列这整个国土里面，所以其包括这 0.3% 是包括犹太人跟阿拉伯人，而且阿拉伯人信主的比例还高过犹太人，所以今天的犹太人是不是信神？很遗憾的大部分都不是，都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应许之地，到现在还是充满战争跟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犹太人原本是要传播福音给世界的选民嘛，但是现在反而他们自己是最变成需要福音的一群人，所以很可惜，很可惜。当然题外话，我看到现代有很多的教会他也很羡慕自己变成犹太人，他们也开始过一些犹太节期，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那个牧师跟我讲说现在是犹太年5783年还是38年，我忘记了，好像，这个犹太年都要过，然后还守安息日，所以犹太人怎么样他们想变成怎么样。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这有时候轻看了耶稣基督福音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真的，因为弟兄姊妹，你拥有那个圣灵内住，你是神的儿女，所以其实你们的身份地位祝福是超过那些不接受耶稣的犹太人的，你不需要去学他们，相反的犹太人要来学你们，要来学你们， 因为要学你们才会得到恩典跟祝福嘛，对不对？给你们几段经文呢，在罗马书九章六到八节，这是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什么，不都是以色列人，对不对？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后裔就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对不对？然后呢，在罗马书这个的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就说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的，那本来不是我子民，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请问，从神的眼光来看，谁是以色列人？你们是以色列人，哦，本来不是我子民的，就是指外邦人嘛，哦，但现在被称为神的子民，而且是永生神的儿子。甚至保罗帮你们升等，你知道吗？留意看圣经，哦，所以圣经很有趣的，你知道吗？看圣经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有意思。他说啊，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谁啊？以撒是谁啊？以撒是以色列的爸爸，是犹太的阿公。所以你看了，啊，你是不是被升级了？保罗说你们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然后耶稣也说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对不对？那保罗在加拉太书说，我们得着什么？儿子的名分，哦，所以不用羡慕犹太人，哦，不用羡慕犹太人，要羡慕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哦，因为你们有圣灵的同在，哦，所以今天我们要很有信心的去活出我们基督徒那个荣耀尊贵的身份，哦，然后当然我们要对为犹太人来祷告，把福音传给他们，哦，再怎么样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也需要福音，哦，需要福音。所以应许之地的这概念很清楚，对不对？一个顺服跟悖逆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哦，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者冲突跟先知，哦，那如果你们想打瞌睡就开始可以自己挑自己挑选哪一个时代，哦，好，亚伯拉罕之前我们知道，哦，一开始这个巴勒斯坦住的是谁啊？迦南的人，所以基本上没有冲突啦，因为这个选民还没进去嘛，哦，那先知也没有，哦，先知也没有。所以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这个亚伯拉罕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哦，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一开始这个地方住的就是迦南人，哦，但是到了列祖时期，这个神就把这个应许之地给了这个亚伯拉罕。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列祖，哦，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哦，那就开始跟这个当地开始出现了一些的冲突，哦，那当地主要的这个统治者还是迦南人，哦，那先知是谁啊？这个时候先知就出来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哦，亚伯拉罕是先知的，哦，如果你去看创世纪二十章第七节就告诉你亚伯拉罕是先知，哦，那等一下我们会提先知的目的了，哦，那他们的这一些的敌人，哦，或者说产生冲突的有谁？埃及，哦，还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啊，遇到这个饥荒他就下到哪里？下到埃及嘛，哦，埃及，那他就害怕埃及，对不对？所以就把他的这个太太称作妹子嘛，哦，所以还有内部的冲突就是罗德，哦，当神祝福他们说他跟罗德的牧人就开始吵架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分家嘛，哦，还有呢也是内部冲突叫夏甲，夏甲是谁？这亚伯拉罕一开始娶的嘛，哦，就是说这个他要娶她，然后做这个帮他生这个以实玛利嘛，哦，他的妾吧，哦，应该这么讲。还有这个索多玛，哦，就是在他们打仗的时候这些索多玛，还有这个非利士王叫亚比尼米勒，哦，还有这个以扫，以扫当然就是针对这个雅各的这个冲突，哦，还有事件，就是当雅各回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那在事件就产生一些冲突，哦， 所以呢，这个是当时这个他们主要面临的这一些的对象，除了内部的冲突，还包括跟迦南人的冲突。那这里我们就先停一下，先定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以哈冲突爆发的时候呢，那很多的这个分析就跑出来了。那有时候其实很混乱，到底是谁跟谁的冲突啊？那这个冲突是不是几千年的恩怨啊？那有些分析我一听就真的是叫张飞打岳飞啊，啊，这时空错乱了啊，就是不相干的人事物全部扯进来啊。所以严格来讲啊，这一次的事件是以色列人跟哈马斯的冲突，对不对？就是跟恐怖分子的冲突嘛。那其他人是被卷进这次的战争嘛啊。当然，这个以色列人长久一段时期跟巴勒斯坦人也不是那么和睦，但是不是一开始就不和睦呢？也不是这样啊。首先从宗教来看，现代的巴勒斯坦人是回教徒，对不对？但旧约的迦南人是多神崇拜的，偶像崇拜，所以他们是不一样的，不一样。那考古来学来看，圣经里面的迦南人，他其实经过很多的这个混血灭族，所以现代其实很难分辨到底谁是谁。比较能够确认是说，在尼巴嫩那边大概有 90% 的尼巴嫩人，他 DNA 好像是来自于迦南人。而现代的这个巴勒斯坦人更多是阿拉伯人，所以阿拉伯人是跟着以实玛利的后裔嘛。以实玛利是什么族的？闪族人，闪含雅佛，对不对？闪族人。但是迦南人是什么族的？记得吗？含的、所以记得这个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都是闪族的，因为他们的祖先是一样，都是亚伯拉罕，对不对？但是迦南人不是，迦南人是含的，所以现代的这一些的巴勒斯坦人跟圣经的迦南人是完全不同的人，不同的人。那华人是什么谱系的，你知道吗？传统教会认为我们华人是闪族的谱系，但是现在有一派人称我们是含的，甚至是迦南的后裔。那他们的根据其实是在创世纪，那反正我不跟你分析这些，我的立场是反对他们，因为迦南这个是被咒诅的后裔了，那我们华人如果去走含的这个路线的话，那其实就很可怜了，好让我们被咒诅。但其实如果从我们文化背景各方面，其实我们跟闪族的这个相似程度是更高了。所以回到正题，所以现代的以巴冲突不是圣经当中以色列人跟迦南人的冲突，而是犹太人跟阿拉伯人的冲突。那你可能会想，那以撒跟以实玛利是不是合不来啊？谁跟你说合不来？回到圣经的话，合不来的是这两个人的妈。撒拉跟夏甲，这两个孩子没有太多的交集，你知道吗？唯一的交集在哪里？在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亚伯拉罕受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跟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所以你看到这是圣经记载唯一一次以撒跟以实玛利交集的记录。而在这边我们看到是两个兄弟一起去埋葬他们的父亲的画面，对不对？而后续的记载我们也可以推测，这两个家族一开始是有联系的，就是当以撒要求他的儿子雅各不要去娶迦南女子，对不对？但是呢，他另外一个儿子叫以扫，他就知道说他的父亲看不中这些迦南女子，所以他就跑去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为什么去以实玛利的女儿？因为是他们同族的嘛，都是从亚伯拉罕来的，所以他就希望讨这个父亲欢心嘛，所以这个以扫就晓得他的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就到以实玛利在那里去，那 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哦，尼拜约的妹子，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时以撒跟以实玛利的这个家族并没有说我们一开始想象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甚至他们有一些联姻的关系，哦，所以为什么以扫才跑去这个以实玛利那边嘛？他认为说以撒是不会反对的，哦，所以这个犹太人跟阿拉伯人的冤仇啊，并不是从这个亚伯拉罕时代就那么的深，不是那么的深，哦，那之后历史你会再看到一些的证据，哦，然后接下来摩西时代，哦，摩西时代呢，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住的还是迦南人，哦，因为摩西他们这以色列人在埃及嘛，哦，所以在整个进入埃及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开始跟这些的迦南人有一些的冲突了，所以主要的冲突是迦南人，包括这些亚玛利人，然后迦南人以东，以东就是以扫，所以他们不算是迦南，然后呢还有提到这个米甸，米甸这个米甸是什么地方，我特别要把它提出来，为什么要叫米，又叫提米甸。这个米甸呢，大概是在这个西乃半岛的东南边，就是在这个阿拉伯的沙漠的，当中。那这个米甸呢，他们的祖先呢是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妻子，叫做基土拉所生的儿子，哦，所以，哇，这个图太小了，没关系，跳过。这边呢，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还有什么米甸，哦，所以这个米甸也是闪族的后裔，哦，他们也不是迦南人，哦，那这个米甸的后裔跟以实玛利其实就住得很近，哦，因为他们都在这个阿拉伯的沙漠嘛，哦，所以你还记得当他们要卖约瑟的时候，哦，他们就说我们不如把他卖给这个以实玛利人，哦，那不可下手害他，然后那边就说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边经过，哦，所以他们就把那 后面就说他们就把它卖给以实玛利人，哦，所以很特别，哦，你发现米甸跟以实玛利其实是非常靠近，对不对？他们住的区域都很接近，哦，还有米甸这个地方也很出名，就是当摩西杀人之后他逃到哪里，就是米甸，哦，就是米甸，所以他的老婆叫西波拉，是米甸人，哦，然后摩西的岳父叫叶特罗，也是米甸的祭司，哦，所以他后来也帮助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去治理这个以色列人的百姓，哦，所以一开始这个米甸人其实跟这个以色列人的关系还是存在的，哦，因为再怎么样他们还是同一个族系嘛，哦，都是从这个亚伯拉罕来的。那摩西的时代跟米甸人的冲突主要是因为后来这个米甸人呢就连同这个摩押人呢去诱惑以色列人去拜偶像，所以后来这个以色列人就向这个米甸人来报仇，所以在民数记25章第6节就讲到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讲到太多。所以如果你要提到说这个犹太人希伯来人跟阿拉伯人的冲突的话，那可能在摩西时代唯一我们能够看到就是米甸，但是米甸呢基本上也不是以实玛利那一边的，才是另外一个族派的。之后呢就是谁啊，约书亚，所以约书亚到40世纪他们就进入这个迦南地了，所以主要的冲突就是迦南的各族。那所以这个统治者呢一开始是迦南人，后来当约书亚进去之后，当然以色列人就取代那个统治的地位，那么他们的很多敌人，就是开始出现叫非利士，看到没有，非利士，我们说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名词就是从非利士，出来的嘛，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西顿，还有这个摩押、亚门，都是这个迦南周围的这一些的民族，还有米甸。那么当时的这个先知，在圣经里面记载士师记就是底波拉，底波拉。那么这个时期的这个以色列人的敌人差不多就是在摩西时代结下梁子的那些民族了，但是有一个敌人就慢慢崛起来，就是非利士，非利士人。那你记得在士师记里面一个最著名的士师，你们知道是谁？参孙嘛，参孙。 参孙他的敌人是谁？就是腓力士人，腓力士人，所以其实腓力士人在整个迦南的这个族裔当中呢，慢慢他就浮现出来，然后就成为后来这个以色列人最主要的一个敌人之一，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王国时期啊，这个扫罗跟大卫的时期啊，你就看这个统治者是以色列人，然后冲突呢就开始了，就是腓力士人，然后亚玛利人，然后这个亚门或亚兰，但是最主要的敌人就是腓力士人。还记得大卫去打哥利亚，哥利亚是什么人？腓力士人，所以这个腓力士人是谁的后裔啊？韩的后裔，韩的后裔，所以他不是迦南的后裔，但是都是从韩那里出来的，所以如果你去创世纪那里你去看的时候，第十章那边就提到说他们的源头是谁的，源头是谁。所以扫罗的时代呢就不断在打仗，特别是跟这个腓力士人在打仗，那直到大卫的时代呢，他们就征服了腓力士还有这个四境的国家，所以我们可以说其实这个是第一次的以巴冲突，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当然我们在说了，腓力士人跟现代的这个巴勒斯坦人是不同种族，只是刚好都发生在这个加萨走廊这个区域，刚好都在这个区域。好，大卫的儿子是谁？所罗门，所罗门。所以这个所罗门王呢，在他的时期，因为他的爸爸基本上呢都差不多解决了解决了这个他的这些隔壁的问题所以他的冲突是怎么来的呢？像这个摩押、亚门、以东、西顿、赫人基本上都是他自己跟他1000个老婆惹出的麻烦所以这个就是个问题了因为他娶了这些外邦的老婆嘛然后这些都带来一些国度的问题，所以这叫内部问题但是在整个国境的当中基本上是一个太平的时代因为他的爸爸大卫都把他处理好了吧处理好了。那么在当时这个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其实是一个友好关系的在历代志下9:14你看到说，另外还有商人所进的金子，并阿拉伯诸王与属国的省长都带金银给所罗门所以在所罗门时期，其实阿拉伯跟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关系是不错的那还有这个进贡。那么接下来当所罗门之后，整个以色列王国就分裂南国叫什么？犹大。北国叫什么？以色列所以这叫南北国分裂。记得南国叫犹大，北国叫以色列所以呢这个时候冲突就很多了冲突就很多。所以你看你的讲义上面北国的以色列第一个冲突就是跟南国处不好还有这个亚兰，还有这个亚述。这个亚述是哪里呢？亚述最著名的城市叫尼尼微那有一个先知去了那里，是谁啊？约拿，对不对这鱼把它吐到尼尼微去所以就是亚述所以这个是当时以色列北国最主要的几个敌人南国，还有这个亚述跟尼尼微然后先知也开始出来了，你发现在这个时期很多的先知就跑出来，对不对？所以在北国有老的先知，有以利亚、以利沙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还有这个米该亚还有阿摩斯、约拿跟约西亚荷西亚所以你去看这些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背景大概是什么，就在讲北国以色列的事情，对不对？那南国犹大呢，他们的敌人也是就是北国然后还有他们周围的一些国家，就是摩押跟以东还有亚兰、亚述、埃及、巴比伦，那这些很多都是外邦的国家了然后先知也很多，比如说厄巴迪亚、约尔以赛亚、弥迦、耶利米西番亚、纳洪跟哈巴谷所以简单来讲，这个时期你只要记得三个敌人就够了不用记那么多。以色列跟这个南国的这个犹大呢，他们最主要的三个敌人，一个叫亚兰第二个叫亚述，第三个叫巴比伦巴比伦所以 这三个民族都是外来的民族，亚兰、亚述、巴比伦，那跟阿拉伯人也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但值得关注的啊，是圣经中的先知啊，大多数是出在这个时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发现前面几个时期先知都不多嘛啊，但为什么到了南北国分裂，先知就跑出来？啊，因为动乱，是吧？啊，其实也是个原因啊。因为先知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先知最主要的功能不是在讲预言。先知最主要的功能是告诉君王他们的错误。哦，所以请注意，先知的主要作用就是做君王的心。哦，先知的主要作用就是做君王的心呢，君王的良心啊，君王的良心。所以只要这个君王受了权力诱惑，忘记神是他最高的王，这些先知就会出来挺身而出，就提醒他你错了。比如说当大卫犯罪，谁就跑出来了？拿单，对不对？就指出他犯罪了。然后以利亚也是出来，当亚哈在那里犯罪的时候，以利亚就跑出来嘛，哦，我不祷告三年就不下雨嘛，对不对？还有这个耶利米跟约雅敬也是一样，哦，所以你仔细去看圣经里面先知说的话，就是，哦，即使是他讲预言，但内容大多也是，如果你不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未来国家会发生什么事情，哦，那所以为什么南北国，啊，这么多的先知？因为南北国的这些君王基本上都乱七八糟，对不对，哦，所以神就差派很多的先知去提醒他们，要他们悔改，哦，但是他们有没有在听？没在听嘛，哦，没在听，所以就迎来这个灭亡的结局，哦，所以你到后面，啊，如果你翻到讲义的后面，你看，啊，从这个东摩亚帝国、罗马帝国之后，我就没有写先知的，对不对？先知就无了。那是不是代表这些国家非常好？那请问先知在哪里？对，在这里。因为从罗马帝国之后，教会就兴起了，对不对？所以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一个先知的责任。所以从罗马帝国之后，神就不再差派这些个别的先知，因为有教会。而教会面对这整个列国的这一些的进展，教会就要做好先知的职分。当这个君王，当这个国家出现问题，那教会有没有责任要挺身而出，出来说这是错的？需要，哦，因为这个就是先知的职分，哦，所以我们常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教会，神放在我们身上有三种职分，对不对？第一种我们最知道嘛，叫祭司的职分嘛，哦，你是君尊的祭司嘛，哦，第二个就我刚才讲的先知的职分，对不对？第三个是什么？君王的职分，哦，君王的职分。所以这三种的职分其实都在教会的里面。所以请记得，在现在的世界当中，哦，你就不要去，纠结在昨天反这个选举的结果。你的重点不是说，你是要顺从哪一个王，哦，神放在你生命上的职分是你要去监督，哦，不管谁被选出来，我们作为教会有一个先知的职分，就是要监督这整个政府，这些王做的到底对不对，然后按着真理去讲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哦，这个叫先知的职分，哦，好。那这些以色列人，啊，有很多的先知，但是他们就不听，哦，不听，所以就迎来灭亡的结局，哦，所以呢，在主前721年，这个亚述啊，我们刚才说三个最主要敌人，亚南、亚述、巴比伦，对不对？所以这亚述就灭了北国，哦，所以以色列王叫何西亚啊。那如果你懂得台语的话呢，这个名字很好记啊，何西亚。好了，这不用学，就是给他死的意思，给他死。所以这个何西亚就终结了 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命运啊。所以这个何西亚第九年，这个亚述王就攻取了撒玛利亚，然后就把这个以色列人掳到这个亚述啊。然后这个后来呢，这个亚述人呢就从巴比伦还有其他地方就移民过来，移民到撒玛利亚啊，所以他们就住在当中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撒玛利亚就成为一个多民族混血的一个城市啊。所以为什么到了新约的时代，到耶稣的时代呢，这个犹太人不喜欢撒玛利亚人啊，这就原因嘛啊，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血统不纯正啊，因为当时这个亚述就带了很多这个外邦人，就跟他们做这个混血啊。然后到了主前586年，这个南国一样不听话啊，然后这个神就让巴比伦去掳了这个南国。那么当时的这个先知有两个，一个叫以西结，一个叫但以理啊，以西结跟但以理。那犹太人被掳是在犹大王约雅敬的时代啊，所以在历代志下36章5到7节说，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巴比伦王弥布贾弥撒啊，这个人就上来了，就用铜链锁着他，要把他带到这个巴比伦去啊。所以当时这个但以理书的背景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所以如果你连接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的记载啊，你看到说这个弥布贾弥撒把耶和华的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啊，放在他神的庙里，还记得吗啊？所以在但以理书1章1到2节就讲了嘛，犹太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所以这个巴比伦就来了，然后把这些器皿就放到他神的库中，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被掳的开始。但一直要到这个犹太王叫西底家，你懂得台语很好记嘛，就西底家，就死在这里，死在这里，所以很好记了，所以就叫他们台语教学。北国最后的王叫什么？何西亚。南国就西底家。哦，西底家，哦，这乱教啊，然后回来，刘牧师要把我开除，所以呢，这个就终结南国犹大的命运了啊。所以这个加勒底王啊，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哦，在西底家就把他杀了他的众子啊，然后抛了他的眼睛，然后用铜链就锁他带到巴比伦。所以这个叫但以理的前情提要嘛，就是这个当时所发生的问题啊。那但以理书的预言跟意象所针对的历史部分呢，就是从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不是前面的事情，是他被掳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被掳之后呢，有4个大帝国，那这4个一定要记起来啊，因为这帮助我们去了解但以理书到底在讲什么。一个叫巴比伦，一个叫马代波斯，那一个是希腊，这个罗马，巴比伦、马代波斯，然后希腊跟罗马。到时候我会教你一个口诀，教你怎么记这些事情。那里面的整个意象啊跟预言基本上都跟这几个国家有关啊。比如说讲到巴比伦，这个他大象的这个金头啊，还有这个世兽的意象的那个狮子啊，都是讲到巴比伦啊。然后这个马代波斯啊，比如说大象的这个银胸跟膀臂啊，还有伯沙撒的预言，世兽的意象，还有公绵羊的这个意象，还有这个波斯的魔君啊，等等等等，这等一下我会讲啊。还有这个希腊也是啊。那在这个时期的先知啊，被掳的时候当然就是以西结跟但以理。那到了马代波斯呢，他们归回了，就是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啊。所以这是主要的这个预言的一个内容啊。好，那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就先讲这个尼布贾尼撒王这个梦中的大象啊，大象。在但以理书2章31到35节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的，然后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然后脚是半铁半泥的， 然后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然后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钢匹，还有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后来这个但以理其实很清楚的解释，他说金那个头啊，就是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所以国王听得很高兴嘛，再怎么样他是金的头啊。那虽然之后金的头会被取代，但是尼布甲尼撒认为说只要他在位还是太平，那之后怎么样随便了。那这个反应就跟西西家王一样嘛，这个西西家也是，西西家这个以赛亚去责备他，那他说啊，你说的话正好了，反正我国中有太平啊，这就好了。所以金的头是在讲巴比伦，所以你自己可以注解一下。那这个银胸跟膀臂是指什么呢？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希腊观点，一种叫罗马观点。希腊观点认为说那个是马代，那铜呢就变成波斯，那铁就变成希腊，这叫希腊观点。那另外一种观点叫罗马观点，就是说这个银呢是指这个马代波斯，因为他们是一起的一个帝国嘛，然后铜就是指希腊，然后铁就是指罗马。那我个人我是比较赞同罗马观点，因为这个梦的后面呢，它描述到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要砸碎，砸碎这个金像。那这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势力不是透过人的动机跟能力所产生的，所以在这个但以理他也描述到，这个你所看见那个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这个金银铜铁，就是至大的神，把这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显明。那么其实前面已经讲了，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立一国，所以这个石头是神所立的国。那这个国这个石头是指谁啊？其实很清楚，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因为神的国的那个君王就是耶稣嘛。那耶稣是在哪一个帝国诞生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所以耶稣在罗马帝国道成肉身到世界，所以我认为这个罗马观点是比较可取的。所以这个大象的这个预言很清楚，巴比伦，然后马代波斯帝国，然后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那这也是后来要统治巴勒斯坦地区的这些帝国。但是在这里要表达的意义其实更加深刻了，其实这个意象是要让人看见什么？他要看见呢，其实在你们的讲义上面，就人的国要逐渐衰微，人的国会逐渐衰微。那我们人类的想法是说呢，随着时代跟时间科技的进步，人类的国会越来越强，对不对？但是神给我们的意象刚好推翻我们的想法，事实刚好相反，金，然后再来是什么？银，然后银变为什么？铜，再来是铁，最后是半铁半泥，然后一开始是很庄严美丽，但是到后面叫不堪一击，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所有人造品的结局，神造的你发现几千年不坏的，对不对？你看那个树木几千年，但是人造的你看这些高科技产品现在给你保固一年，对不对？你们以前来美国移民多少人带大铜电锅来的？很多，你们知道大铜电锅表示你们有一点这个历史，为什么带大铜电锅啊？因为好用啊，而且用不坏，对不对？现在的高科技滴滴嘟嘟还会唱歌的，然后一下就坏了。当然了，大铜电锅也会坏，但是神造的它是不会坏的。所以人类的帝国也是一样，对不对？这个日不弱帝国日弱了，你看美国现在变得越来越丑了，对不对？所以人类的帝国都是这样，一开始看起来很厉害很强，但后面就会越来越衰弱。只有神的国会存到永远，所以我们所经历的坏环境并不是故事的终结，不管人类的国度会怎么样让我们失望，但是 但以理的预言是说神的国会击败万国，这个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呢，要充满天下。那这个半铁半泥的脚是指什么？这边说这个脚是半铁半泥的，在哪里？这里。你既见像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也必分开。你见铁和泥掺杂，那国也有铁的力量。那脚是指头，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和泥掺杂，那国民也必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和泥不能相合一样。那这个是预言在主后395年所发生的事情。要留意但以理书是主前500多年的事情。所以呢，当这个异象来的时候，神让他看到900年之后的历史。这个泥跟铁所讲的分开，就是讲到罗马帝国后来分裂成为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所以西罗马比较早，大概在主后475年就被蛮族灭了。东罗马比较久，留到主后1453年。那国民必与各种人掺杂，也是在预言在罗马帝国中后期的一个光景。因为除了罗马人之外呢，还有其他这个各地的蛮族啊，蛮族。所以比如说现在的法国、英国、德国以前都是蛮族的，你知道啊，但都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就混杂在一起，还有中世纪兴起的这些回教徒也混杂在当中。所以很奇妙，其实但以理他的预言是非常的精准。所以基本上历史怎么发生，那在但以理的预言当中基本上都照了发生。其实之后你看到第11章你会更惊讶，你就会发现说但以理他的预言的那个细微的程度可以细微到什么样的地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真是让我们能够继续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去思想主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责任。主你今天兴起教会，也真是让我们能够成为这时代的先知。你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勇敢站立起来，真是让我们能够将真理、将福音能够广传出去，也能够成为外邦人的光。使用我们每一位，真是知道说我们有这样荣耀的身份，我们也愿意尽责，在这幕后的时期当中，真是让人的灵魂都能够因主的福音得救。主你继续来纪念我们之后的分享，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